好，感谢主，在这样的风雨天哈，大家还能够克服困难来到神的殿中来一起敬拜神。好，今天还是我们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的系列讲道，就是活在基督里的系列讲道，今天是进行到第14章。上两次我们讲的是三位一体真神，还有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一位主，这是经文中所体现出来的。但是我一定要在接下来的经文之前要讲这两个神学真理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后面的很多的经文才真的能够有所认识。好，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我们真的是需要你，需要你的大能，需要你的同在。主啊，愿你此时在我们的当中，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主啊，就特别求你来保守孩子，保守孩子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的真理而出。主啊，求你，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将你的话语印刻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真认识，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好效法。主，谢谢你保守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连续很多天，你们那边从台湾过来，一直是这样的刮风下雨。上一周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大的灾哈，就是很大的狂风暴雨。其实上一周是很大，很多的树道路都堵塞，树都倒掉，真的是。到现在我估计这一个 cyclone 可能还没有完全过去，应该还是那个 cyclone。 所以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看到这种大风大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地方。你知道到现在为止全球仍然保持全球最大风力的记录的是哪里？大家应该可能不算太清楚啊，是美国东北部的那一个华盛顿山。如果你喜欢滑雪一定知道这个，这是滑雪圣地。但也是因着它很多的常年的这种啊狂风暴雪，不是暴雨哈，狂风暴雪那种恶劣的天气闻名于世。所以当我预备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曾经在读神学，在看一本神学书的时候，我里边我读到过一个属灵的一个故事。但我读那个的时候，我知道那应该不只是个故事，应该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就是发生在这个华盛顿山。在华盛顿山的山谷当中住着一家人，他叫做约翰和他的妻子，他们没有孩子。他们是在深山当中呢，他们生活很贫瘠，是因为他们以烧炭为生，所以他们唯一需要的时候才会出山，他们生活比较贫困。正好赶上那一年的冬天，那一年的冬天是一直就像现在差不多一直持续的是狂风跟大雪，然后漫天大雪整个把山全封住，他们出山的路也全都堵死。就随着时间的过去，到了12月中旬的时候呢，他们的食物已经基本耗尽了，就是剩下了最后一天还能真吃一天的食物。然后可是的，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们在说那明天后天我们该必须要下山了，可就在这一天的夜里边，不只是大雪，而是狂风暴雪，是完全不可能出去了。然后就在这同一个晚上暴雪的同时，离他们大概，因为这个约翰夫妇呢是很爱主的，他们虽然在那，但他们还是坚持每周会到20公里，将近20公里，十多英里，将近20公里之外的山下的村子里的教会去聚会，然后去服侍。而且呢平时只要有人进山到他那里打一个尖儿哈，他就很会很爱款待来的朋友，虽然他们生活很拮据。但是就在这一天晚上，他们真的是有点食物有点不够。同时呢在同一个晚上呢，就是在这个村子里这个教会的一个执事名叫布朗。这个布朗呢是一个执事，但他是一个很好的爱主的执事， 也是一个，因为他很好的生活在当中，很好的见证，所以在教会在当地的村子里是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也是蒙神蒙当地的人所喜爱的一个执事，一个基督徒。就在那一个晚上，因为那暴雪，所以他们心里很有点挣扎和很有点忧虑，他就跟他的妻子一起跪下来祷告。很奇怪的是，在他祷告的时候，他内心忽然间有一个声音，有一个想法涌现出一想法，说你要赶紧去给山里边的约翰送食物。他们觉得很奇怪，那怎么会这样，他可能真的是需要，因为他们是很跟主很亲近，很认识主，所以他就跟妻子一起，布朗跟妻子一起就继续我们在祷告，看看到底是怎么。可是他们越祷告这个意念就越清晰，所以布朗就说这肯定是神的心意，说可能布朗那个约翰那边遇到麻烦，我们一定要抓紧赶紧去给他送食物。所以他连夜就起来了，把他的孩子也叫起来，孩子威力就是说你赶紧去喂马，把马喂好，然后呢把马车预备好，把雪橇预备好，然后我呢跟你母亲我们一起在家里赶紧收拾我们所有的食物，能够送多放多少就是多少，所以拿了两大筐的食物。然后天蒙蒙亮的时候，因为夜里面去确实他们预备好也就差不多，然后等到天蒙蒙亮说可以出发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就出发进山。20里的山路比我家到这儿稍微远，我家到这儿是14公里，是高速路，但是他那个山路平常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到，就是单行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到。但那一天早晨暴风雪当中，他们用了5个小时才开上山。当他们开上山，拿着这个食物敲开约翰的家门，把他放进去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光景就是约翰夫妇两个跪在地下在流泪祷告。这可能是个真，这应该是个真事，但是我不知道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是否也曾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是否曾经遇到过经历过类似的感动呢？是否经历过你在艰难当中，像在大风雨当中，真感动你要出去帮助某些人呢？又话说，你就是像约翰那样，你处在一个艰难的生命的困难当中，困苦当中，你迫切的向神祷告过吗？还是说你想自己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胜过，或者去努力的去下山去寻找食物，靠着你自己？如果你祷告过，那么我想让大家去想，神对你的回应又是什么呢？好，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15到24节。约翰福音，如果不用打开圣经的话，都在这里，因为今天就是主要都经文都在这儿，我们可以看着这个屏幕。好，大家与我一起来念啊。你们若爱主，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好，这段经文 结构很清晰哈，很明了，很清晰。大家读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见，这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叫做三明治结构，是 A B A 撇哈，三明也就是夹心饼干，上下两层，中间夹着个心。我用红和这个紫和红哈来把它代表出来。从第15节到第17节是面包的上一层，它是一个应许，它是这个应许包括了三个层面，第一是耶稣对门徒的要求，然后是在这要求之下的应许，第17节就是对这应许的解释。那么中间就是那个心，中间就是第18节到第19节，第18节就是节是这个上下两个应许的意义跟果效，对于门徒的意义跟果效。那么下面那个就是面包的下面那一层，夹心的下面一层，21到24节呢，它一样跟15、16、17是一个一样的结构，就是它是应许，第二个应许，这个应许同样包括着一个要求，一个应许加应许的解释，所以这个结构很清晰。那么我们先来看上一层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包括了三个层面，我刚讲这个整体应许就是赐下圣灵，求父赐下圣灵，并且这个圣灵要永远与门徒同在，而且内住在门徒的里面。第15节这个要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在要求门徒什么，这是不是只说爱，而这一个概念的意义是说你们要与我有正确的关系，是爱的关系，而这个爱的关系是用遵行主的命令表达，所以这是个要求，我们要与主有正确的关系。那么第16节就是在这个爱的关系当中，神应许我们赐下圣灵，而且这个圣灵是以保惠师的身份，我们上次讲过保惠师的身份是永远的与门徒同在，这个应许是一个极其惊人的应许，在当时是极其惊人的应许，因为这个远远超越了当时的门徒，从旧约当中一直从旧约开始吧，到当时的门徒他们对神的灵与神的选民同在这个概念远远超越了。我们不知道，我想问一下弟兄们，你们对新约旧约当中圣灵与神的选民的同在有什么区别？在旧约当中，神的灵是暂时的，降在神所特别选定的人身上，是暂时的，是为了完成神托付给这个人的任务。当这个责任跟义务任务结束以后，这个圣灵就会离开这个人，这是旧约。所以当耶稣说圣灵将永远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他们简直觉得这个太惊讶了。在新约呢，这个耶稣的应许就是说他要圣灵来要接替耶稣哈，就作为他的保惠师。上次我们讲过什么是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帮助者，也是保护者，是为你辩护的，是帮助，所以这叫保惠师啊。保惠师以保惠师的身份接替耶稣，继续来与门徒同在，并且这里边一会儿我会讲得更细，这里边说这个同在是与所有的爱主的且遵守主命令的人永远同在，这里的定语很清晰啊，就前面那个要求是很清晰的，而且永不再离开。这个应许对于当时的门徒太惊讶了，不可能啊，永远与我们同在，神的灵啊。所以耶稣就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说那么圣灵说在这里的那圣灵，那保惠师是谁，耶稣用了一句话是真理的灵。所以圣灵不仅是保惠师，来帮助来守护来带领门徒的，同时他本身就是真理的灵，耶稣是真理，所以他就是真理的人，这耶稣的灵从父而来的，所以这个真理的灵是超出了旧约耶和华的灵之外的一个新的灵的名，神的灵的名字，在旧约当中没有出现过保惠师，没有出现过这个真理的灵哈。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后面的解释，说是这个灵，神的灵，真理的灵，是世人不能看见，不能够认识，也不能接受，而只有那些爱主遵守主命令的人都能认识他。这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而且接着解释什么是圣灵永远的同在呢，用了一个更惊人的进一步的说法，是永远内住在你们的里边。这又大大超出了当时门徒的思想。在旧约的概念，圣灵是降在，耶和华的灵是降在人的身上，从来没有说住在人的里边，圣灵是住在圣殿当中。但是在这里耶稣说的是住在你们里边，这个意思就很清楚，说是你们将成为圣灵的殿。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是何等惊人的。而且不只是住在我们里边是圣灵殿，而且我还能够认识他，认识圣灵，不是因为门徒比别人比世人更聪明，世人不认识，门徒认识，不是因为门徒更聪明更智慧，不是，而是因为门徒爱主并遵行主的命令。所以一再强调爱主并遵行主的命令能够认识圣灵。那么我们再来看底层的面包在说什么，底层的这个应许是说应许圣父和圣子一同都要爱门徒，并且一同也要向门徒显现，并且与门徒同住。一会儿讲这个同住，同住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想象一下，在日常生活中同住就是与你一起居住，一起住在一起，一起生活，就像你们来到张叔家里面一起住，就是一起居住，一起生活。神圣父圣子与我们一起居住，这在当时也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在第十二十一节那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与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的命令，是一个倒装句，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个倒装。在整个新旧约当中，这样能够倒装，能够就是双向都成立， A 等于 B也等于 A， 这样双向成立的这样的不多啊。最多的，最我们最常说的就是常常搞错，就神是爱，对不对？没错，但我们不能倒过来说爱是神，是不能。所以在这里边，爱我与遵守我的命令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以后我会越来越清晰的讲到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因为主的命令就是爱。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旧约两大最大的诫命和同样的诫命是什么，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命令是最大的，就是爱。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我们上次讲过13章那里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命令就是爱，所以在这里边爱与执行遵行主的这个命令是可以同样的意思，是可以相互替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么第23节，因为在这里啊，并且要向他显现，我必须要在这讲一下，向他显现，这是只是说的耶稣基督。如果你要看英文版，你就会很清晰啊，说我要向他们显明我自己啊，这点得很清楚。这在说什么呢？这在说的就是耶稣复活以后要向门徒显明出来，不向世人显现，显明出来。但是如果耶稣紧接着的后边的解释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就是父跟子一起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把表达这个显现不只是仅仅在说耶稣基督自己，而是父与子一同向门徒显现。哇，这是了不得的。在当时你知道，在旧约当中，在当时的门，你可以想象一下门徒，那门徒当时听到这个的惊讶性，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如熟读旧约，你知道那个所有的神的那个选定的这些神的叫做所爱的这些子民们，比如说摩西，比如说约书亚等等吧，这一切 他们都想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显现，他们是热切盼望的，可是却没能实现。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愿望。但当时门徒说，你要向我们显现吗？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门徒是何等的惊讶。这不只是惊掉眼睛，我们常说惊掉了眼睛，已经不是惊掉眼睛，也不是惊掉了下巴，而是真的，我用了一个词，想了一个词，就是说就是振聋发聩。振聋发聩什么意思？就是聋子的耳朵都能被这声音给震穿，好让他能够听见，就是这样的一个惊讶。我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是因为今天的我们，大多数的我们，很可惜，神的同在，神向我们显现，圣灵的内住，哇，太平常了，我已经习以为常，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了。我们真的很少觉得那是我们何等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而且在这里耶稣基督进一步解释说，在23节上就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前面说是遵守我的命令，命令是复数，道是单数。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就是遵守道，那全备的真理。我们今天小药里面来讲啊，就是全备的那个真理，就是圣经。而且耶稣基督本人就是那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那真理。所以在这里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道，神的道，与遵守真理，与效法基督是一件事。所以我们常常说效法基督，但爱主、效法基督、遵守主的命令是同样一件事。你爱主吗？效法基督吧。而且在这里，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在说什么？在说明爱不只是内心深处的一种感动，一种感觉，我有话说不出口，爱你们口难开，不是。或者说不只是，爱是动作，是行为，是行动。所以爱不只是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而是用行动表达出来的情感。所以爱是行动，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爱是行动。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向我们显示出来，他是用自己的行动道成肉身，谦卑舍己，然后死在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这样的行动来表达他爱我们。但是我们应当怎样去爱呢？闷在心里口难开吗？约翰一书，也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的，约翰一书3:18那里说得很清楚，弟兄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爱。所以有了爱，有了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主的人。所以当我们说我爱主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们做了什么。所以爱主的人就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就上面的那一层，第15、16、17这个结构，这个应许当中，如果在这应许当中耶稣很清楚地把门徒与世人截然分开，圣灵只向门徒显现，只是门徒可以知道，那么在后面这个21-24当中同样也把门徒跟世人分开。其实我不应该用门徒，我应该说是爱主跟遵守主命令的人与世人分开，是用这个用这犹大的问题来分开的。犹大就很清楚地说的是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一句话就很清楚地把这就分开了。那么耶稣没有说你理解错，而是耶稣清楚地认定这件事实，而且再次强调 因为你们爱我，所以父也爱你，我也爱你，我们要向你，我们要到你那里去，与你同住。而且翻过来说，为什么不显现呢？是因为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不遵守我的道就是不遵守父的道，所以我们不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处在何等的一个恩典当中啊！而且他在解释这个圣灵的就是圣父圣子与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住是什么意思哈？就是与我们同在，前面说的要向我们显现与我们同在是什么意思，是我在这里结合前面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是他的神，为什么我说我要先讲神人二性一位格，是他的神性和父与我们借着圣灵与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他的神人二性一位格，他现在是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但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也是再次将所有的门徒爱主跟遵守主命令的人，我一定要这么说，作为神的圣殿，神住在我们里面。这也是后来的新约当中一再强调，保罗一再强调的。所以当这么去看，单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好像神耶稣基督将应许只赐给那爱他遵行他话语的人，只要我们爱他就能得着这个应许，听来似乎好像是我们爱他遵行主的命令就成为了一个条件，成为了一个可以赢得和换取应许的这个条件，或者是一个资本，就像合作一样，我与神合作，我爱你作为我这一方出的，那么你应许我作为你那方出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在整本圣经新旧约在上下文，所以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圣经所表达的原本的意思，这样的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用我们的爱，用我们遵守神的话语来换取神的同在和应许，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那么主为什么这么说？那在这里在说什么？说的是我们遵守爱主和遵守主的命令是一个证据，是我们的责任，是一个证据，是显明神爱我们已经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来看上下文，上下文从六，我们先看约翰福音里边的上下文，六章四十四节，大家都知道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不是我们能爱神，是神先爱我们。然后接着下文当中十五章十六节那里又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再一次说明是神的主动。那么再看整个更大的上下文，我就用一个，因为太多了，用了我找了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边四章十节，那里说的是非常清晰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定义很清晰，是动作做了挽回祭，差他儿子来为我们。那么紧接在第十九节说的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绝对不存在那样换取的或者是一种合作的因果关系，没有，或者合作关系是不成立的。所以不要把这一段误解成这样。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想我要不要特别强调，我想我还是强调出来比较好。所以神吸引人，神吸引他特别拣选的人来领受这个恩典，这是白白的恩典，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是神的主权。那么我们爱主遵行主的命令得着神的这个应许，同在的应许，这是说神定义要借着我们这样的爱的行动，是作为一个蒙恩的管道来得着神恩典。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行动，我们遵行主的命令，这一切 都是蒙恩的管道，就相当于我们两个手要礼物在这里，我们要用信心爱心的行动来领取这个，所以我们是没有可夸口的。因为爱心信心我们刚才看了哈，都不是从人我们自己能够产生的，都也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因此我再说，爱主遵行主的命令是蒙恩的管道，也是显明神爱我们，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神与我们同在，内住在我们里面，这一切的应许的证据。你说你神与你同在，那你爱主吗？我们爱主，我们遵行主的命令吗？所以爱主遵行主的命令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我多次讲过，在任何一个段经文中，我们只要看上下文，很清晰能看到神的主权在运行，人的责任仍然是逃不掉的。所以神的主权，人的责任一直都在一起。那么第十，我们来看中间那一个加心的心，第一个心就是18、19面三位置加心饼干，我们都知道心是那个核心，是最重要的。那在这里第十八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了，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这个应许为什么至关重要？为什么会把这两段两句话加在这两个这么震人震惊人心魄的这样的应许当中呢？是因为这两个应许要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应许，这段两节经文是在说上下两个应许它的作用、它的意义、它的功效是关乎到我们如何在世上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们在世上如何活着，所以它重要。这也是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从25节开始一直到14章结束，到15章的结束啊，都是在讲说这两个，就神的同在，我就简单说，就神的同在对于我们的意义。那在这里耶稣基督很简单的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个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确实是在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还要再回来，所以让他们知道他们耶稣基督没有撇下他们。当时神耶稣基督的显现是门徒之外的人是没有一个看见的，只有门徒看见。所以在这里就是耶稣说我要来，你们不再成为孤儿，也是在说我们今天的我们所有凡爱主遵行主命令的。所以为什么在第21节那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这一段已经把前面说你们若爱我已经扩展出去了，扩展成所有的凡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从你们已经变到这人，就是已经扩展到所有的包括你我。所以到那个时候说我们今天的日子是如何的，我们不再是孤单孤独的。其实孤单孤独是一个人生最难克服的艰难，就像我第一开始那个例子。其实我跟林涛，我们是很喜欢这个聚会啊，很喜欢大家在一起啊等等，我们是比较open 那个就是性格的，就是处在一个地方单在那里，实际上是觉得很闷很难受的，实际上那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觉得失联，跟弟兄姐妹或跟朋友失联的那种孤独感。但这种还好，如果真的当我们在艰难当中，那种内心的孤独无助感不是环境带来的，不是因为你与人不联系而有那种孤独，而是你真的觉得你无依无靠，无人可帮你，那一种内心的孤独是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最难以克服。而耶稣说你放心，你不再有这种孤独，因为我要与你同住，与我们一起居住一起生活，我所经历的他都经历，所以他 在我的一切的艰难、一切的贫乏当中，他是我的唯一的供应者、带领者和保护。所以这是上下应许在我们门徒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果效。而且因着这个果效，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我们就认识他，而且到那日就知道基督在父里边，我们在基督里边，基督也在我们。你不要问我说那怎么你知道的呢？没有解释，但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爱主，遵行主的命令，你就知道。因为在约翰一书三章最后一节经文那里说，我们之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是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你真的要知道吗？去爱主，遵行主的命令，去与圣灵交通，你就知道。我不再讲知道的概念哈，好吧，还有点时间。我们知道就是在新旧约都一样，知道和认识这个词哈，希腊文就是叫做 ginosko。那这个 ginosko 的概念是一个很特别的哈，它不只是说到我们表面上的一个认识或者一个信息，说你知道他今天去教会了吗？啊，我知道。ginosko 不是指这个概念，是 ginosko 知道。我要说我知道他今天去教会了，表达的是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去教会，他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或者他怎样的需要，他的内心情况是怎样的，所以他去了教会，是指这个概念。因为在旧约新约当中，认识常常是用在夫妻爱的关系上的，他是在表达一种通过情感、理性、思想或者是心灵上的一种相互的深入的理解跟沟通之后导致的彼此之间那种深层次的更全面的认识和知道。所以 ginosko 当我们说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上，不应该停留在浅显的认识上，而真的是熟读圣经，真的是全面的透彻的认识神的性情、他的喜怒哀乐，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才能够讨他的喜悦。我就不再举经文的例子哈，说这个 ginosko 是认识，因为有很多。当我们爱主，遵行主的命令，你就认识神，主也与你同在，与我们一同生活。这个恩典常常说，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中真的能够亲身经历神的同在，经历在日常生活中他真的与你一同生活，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应许。就像在开始的时候，约翰一家虽然是独自的和孤独的那种住在深山当中，他也是当时是孤独的面对那一个生活的窘迫的时候，主成为他的帮助、他的供应。而且那个布朗，执事布朗，也是因为他爱主，牧养主的百姓，因此他认识主的心意，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能够很清晰的分辨出这是主的心意、主的带领，因此他就立即放下一切，马上预备、马上行动，所以他顺服主，所以他能够因着这样的一个感动，他能够克服他认为不可能克服的那个困难，那一个狂风暴雪，他就可以做到与主同工，能够祝福于人。好，我们祷告。主，谢谢你恩典。是的，透过经文你再次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说爱你，我们就要遵行你的命令。而且当我们爱你并遵行你命令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而且就将你自己显明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认识你。当我们说我们要顺服你、爱你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你的真理当中要认识，要更加认识你的真理，遵行你的真理。主，谢谢， 是吧？愿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脚步都有你的同在，因为你应许我们，你与我们同住，一同生活。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坎坷，每一个喜悦，甚至每一个成功，每一个失败，你都知道。也求主，你使用这一切的环境，你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你的人得益处，就是效法你，效法你的生命，主赞美你，主啊，愿你使用环境，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你的荣美，越来越蒙你的喜悦。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